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神级渔夫》，作者老杨半仙，演播行天下之声，第1081章，孙鹏程的外国同学。
哎，鹏哥，这次呢不是蓝盆了吧？
透过机窗呢，可以看到一群人，有古巴人，有华夏人，看样子呢早在机场等了半天了。飞机降落在哈瓦那的何塞马提国际机场，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这里是古巴最大的机场了，所有的外国到古巴的飞机都是从这里入境的。在古巴呢只能看到三个人的头像，那就是切格瓦拉、何塞马迪和那老卡。而何塞马迪呢，在古巴人民心中呢地位并不亚于其他两位，他的思想呢直接写入到古巴宪法之内了。肖鹏倒是有点晕呢、啊、机场里停着不少的车，确实是没有蓝牌了，改成了五颜六色的了。
哎，那是黑色的，那是外交机构的车，那白色的车牌是警车，那绿色的车牌白字的是军车，那一辆绿色黑字的是内务部的车。
孙鹏程给介绍，
哎，在古巴有七八种颜色的车牌，你看这车牌就知道车的主人是干什么的。
肖鹏好奇地问道，哎，这内务部是什么玩意儿？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孙鹏程给解释，
哎，你就理解为了咱们国家的，哎，就跟咱们国家的国安局的一样。
肖鹏听到之后扒在窗户的机窗上看了半天呢。
不是说不是听说古巴全部都是老爷车吗？我怎么看到咱们华夏的车了？
孙鹏程嘿嘿的一笑啊，
嘿嘿，鹏哥，这古巴也可是多年来被封锁的，所以呢在这里能够看到最多的是华夏的货，什么衣服、食物、电视、汽车几乎都是咱们这儿的，他们的钞票上都印着咱们国家的汽车呢。
真的假的？肖鹏瞪大了眼珠子，孙鹏程一耸肩，
哎，我骗你干什么？就印在十元面值的红锁笔上，长城第二皮卡，一会儿呢找一张让你看看。古巴现在除了老爷车就是华夏车，领导人坐的是特制的加长的哈佛 CIV 啊，不是哈佛的 CUV， 所有的警车都是吉利 GS， 全国几乎所有的公交车都是宇通的大巴车。哎，那是外交部的，都是比亚迪。
我操！肖鹏叹了口气儿啊，我还是觉得老爷车来接咱们更开心一点。
孙鹏程一笑，哎，鹏哥，你既然喜欢，回头啊，我带你去找。哎，行了，飞机下了，咱们先下飞机，还有一个小欢迎仪式呢。
肖鹏就无语了，哎呀，搞得那么麻烦干什么？就知道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哎，我不会上新闻吧？
孙鹏程赶紧说道，哎，国内不会，看到那些人吗？那是华科院的人，他们才是此次活动的主力，负责上新闻的。
肖鹏笑着说道，哎，那就好，让他们去出名吧。不过呢，欢迎仪式可是够让肖鹏受罪的。什么？为了起到足够的宣传作用呢，肖鹏和华科院的人集合到一处，先去了一架波音华航的波音787上，肖鹏还要换上西装，古巴方面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换上就行了。几个人排着队从飞机上下来，一边下来还一边招手的，旁边呢还有小朋友献的鲜花，然后呢古巴一个相关的领导人在这里致辞，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肖鹏觉得自己都快要烤熟了，这么热的天穿着一套西装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他旁边呢一个华科院的老科学家头上的汗珠子哗哗的往外流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古巴这边的商务礼俗必须要穿的保守式的西装，不管多热的天都得穿呢。好不容易古巴的老头讲完了，肖鹏以为完事儿了呢，结果呢看到华科院又一个人站在了小礼台上，这次的活动呢是华科院方面的领队，
只见他从兜里拿出了发言稿，巴拉巴拉的讲了起来。那发言呢，萧鹏听得都晕了。什么从两国友谊开始讲啊，一直讲到了全球气候变暖，什么，哎呀，总之呢，虚头巴脑的，没有一点正经话，没有一句正经话呀。萧鹏还在坚持，他歪头一看，差点气炸了肺呀。孙鹏程正在远处的一辆车边上和一个身穿黑西装的军服的人说说笑笑呢，开心的不行啊，在那里还喝着可乐。妈蛋的，还有可口可乐，这你妈的让萧鹏受不了了。但是看到现场的那么多摄像机呢，萧鹏也不好发作。好不容易等到领队讲完话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警车开道，让所有人上机场，让所有人呢上机场了。这里呢也是摆拍的环节，要车队呢都在这儿停好，然后呢领导人和那些领队先上车，然后呢所有人再上车，然后警车开道，所有的车一起发动。就等待车队开的时候呢，萧鹏就实在是受不了了，直接偷偷的开溜了。孙鹏程还在那里撅着屁股趴在车门上和人聊天呢，萧鹏一脚踹在他屁股上，我去你大爷的，老子在那晒着太阳，你在那享福啊。孙鹏程捂着屁股蛋子瞪了大眼睛，哎嘿，鹏哥，你这仪式还没结束呢，你哎呀，老子受不了了，反正呢我的任务不是这个，老子不跟他们玩了，哎，妈蛋的，折腾死我了，信不信我现在就回国去。萧鹏瞪了大眼珠子，孙鹏程赶紧一摆手，哎，得得得，哎，不去不去就不去呗，哎，您老人家说了算，一会儿呢，哎，跟我们说一声去啊，我跟他们说一声。哎，鹏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原来的同学呀，加西亚帕伊斯，哎，他是古巴内务部的情报官员。他把和他聊天的朋友呢介绍给了萧鹏了，萧鹏这才看清楚了和他聊天的男人呢，哇塞，还真他妈的帅呀，标准的印欧混血儿，留着一个络腮胡，1.8米的身高，那是一身的肌肉，让男人看了都嫉妒啊。你同学？萧鹏和加西亚握手之后一脸不解的看着孙鹏程啊。加西亚笑了起来，
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叫，跟着鹏程叫你鹏哥呀？
萧鹏一挠头，哎，怎么又碰到一个会说中文而且说的倍儿溜啊，那京片子话说的 很爽啊。哎呀，如果看不到你的脸，我还真的以为碰到老乡了呢。孙鹏程笑了起来了，哎，鹏哥怎么样，我哥们儿的中文不错吧？我哥们儿是从那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哎，那个时候上学的，后来又去北京，哎，很多地方。加西亚苦笑了一声啊，哎，别提这个事儿了，我给南京陆指丢人了。萧鹏就不解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犯错误了？孙鹏程撇撇嘴，哎，他是嫌弃自己官太小了。萧鹏扑哧一声笑起来了，哎，不过呢这个加西亚说的真的没错，因为华夏呢和那亚非拉的关系很好，所以呢很多亚非拉的人才呢都选择到华夏学校里学习，特别是华夏也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的沉沦，最近几十年呢却通过自身的努力变得富强而伟大，所以呢很多非洲兄弟国家都梦想着像华夏一样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于是呢很多国家开始从各个方面模拟华夏，模仿华夏，派人到华夏里观摩，派人到华夏里学习。比如呢津巴布韦的总统艾罕默姆加古瓦就曾经在北大进修，和他竞选总统的格雷斯穆加贝尔女士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再比如埃塞俄比亚的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是北大的毕业生。但是呢北大再牛叉跟那南京陆指那比起来那就差太远了，也就是电视剧里亮剑李云龙曾经上学的地方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目前为止呢已经走出了5位总统，1位副总统，1位副总理， 还有一位正总理，八位国防部长，4000多名中高级的军事指挥官和那政府官员。想一想，就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什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基奎特，还有纳米比亚的前总统努乔马，还有刚果的总统卡比拉，和厄立特尼亚的总统伊萨亚斯等等，都是南京陆指学院里的学生啊。现在很多非洲国家的高级军事将领呢，几乎都毕业于华夏军校，而这已经成为一个特色了。像那坦桑尼亚的国防军，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从训练演习到军事条令内务，直到直接就跟华夏的 pass 了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号称华夏的嫡传弟子啊，被誉为东非的 PLA， 打遍非洲那都是无敌手的。乌干达吃人暴君那伊迪在位的时候呢，曾经进攻坦桑尼亚，结果呢让坦桑尼亚胖揍一顿呢。伊迪呢那赶明赶紧就跑上了非洲小霸王利比亚卡扎菲的大腿了，两国一起打那坦桑尼亚干仗，结果呢这次呢连着卡扎菲一起揍了，揍完之后觉得不过瘾呢，坦桑尼亚干脆直接出兵占领了乌干达的首都，把那伊迪阿明呢给赶下台了。这坦桑尼亚别看穷，但是在非洲的军事界那是顶级的军事力量，到了今天每年都会派遣各级的军官来华夏保持训练，维持他们的军力。最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发生在苏丹的南北战争。这苏丹南北战争内战持续了几十年呢，直到2011年终于一分为二，变成了苏丹和那南苏丹。这苏丹内战本身和华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后来人们才发现，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竟然都是从华夏陆指出来的学生啊，都是在华夏进修回来的。北苏丹呢，因为和华夏的关系友好，军中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在国防大学进修过的，不管军事理论还是指挥套路，还是师承国防大学。而南苏丹大部分的高级军事将领呢，毕业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包括他们的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他们的陆战法呢，则是师承于石家庄陆指学院。这悲壮的苏丹南北战争，生生的打成了华夏军校之间的校友切磋了，一打就是几十年呢。这些秘闻大家应该都不知道。现在呢，非洲国家如果发动战争，那几乎都是华夏各个军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大比拼呢。加西亚说自己官小倒是真的没什么错，南京陆指啊，那在中国也是顶级的学院呢。南京陆指走出来的学生在呢这个加西亚呢，现在只是古巴内务部的高级情报官员，看他肩上呢也就是一个大卫，和他的校友那些做什么总司令的之类的校友比起来呢，那实在是微不足道啊。孙鹏程对着加西亚一摆手，哎，加西亚，我们别在这里耗时间了，咱们开溜吧，带着我们去喝你最好的朗姆酒。哎，好久没有灌你了，今天我就再灌你一次。好了，这章呢给大家播讲结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咱们再见。